弟兄姐妹们好，今天本来不是我领唱的，我的名字不是张安阳，结果 张姐妹的这个喉咙很有问题，所以请我帮她代唱词。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请大家翻到以后就不要关起来圣经，因为我们 要继续读的。上次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星期陈牧师的讲道是讲什么记得吗？洗脚，对，上次讲到洗脚哈。那么主耶稣自己亲自的就替门徒洗脚，对不对？做了一个彼此服侍的一个榜样。洗脚你能想象一下吗？这个我觉得这个帮小朋友洗洗脚也罢了，但是帮大人帮别人洗脚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不过当时是有当时的背景，因为走路是穿着这种像这个草鞋这种鞋子，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哈。但是呢还是一个通常是一个下人仆人做的事情，没有人愿意替别人洗脚的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愿意做主的门徒的话，我们就要听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是这样子吩咐，我们要去彼此洗脚。那他后面在十三章的地方，在后面呢就说得很好，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那么再继续下去呢，他就说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基本上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他说他是主人他都做这个事情，我们是仆人我们更应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这样子做的话，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的话，我们是有福的。好，我今天不是要重复一次哈，因为但是这个是有关系的哈。在十三章的三十四节，他最后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对不对？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新命令是跟这个洗脚是连在一起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洗脚彼此服侍呢，是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主耶稣讲说我给你一个新命令，表示呢从前是有旧命令，对不对？那这旧命令的话就是讲到说是这种律法也好，或者从前的摩西的这些的东西。那主耶稣他是说他来成全律法，他不是来废去律法，他要来成全律法。所以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律法呢，新的命令，但是呢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也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啊。那么我们要来看呢，再继续下去十四章十四章的地方，我们虽然没有讲到，但是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就知道，那是讲到神要赐下圣灵给我们，圣灵给我们以后会来教导我们。虽然主耶稣自己是离开了，但是圣灵要亲自在我们门徒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来教导来指教他们。好，那到了十五章这一段，事实上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仔细看一下，所以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十七节好吗？我们一起先读一下。好，我们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老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树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已经干净，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长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能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请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 爱你们，正如父爱你们一样。你要常在我的爱里，你用什么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蒙我的名无论向父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让你们彼此相爱。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求你在天上宝座能够接纳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放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鉴察。主，我们现在也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听主你自己的话。也求主你叫让讲的也能够真是忠心的把你的话语讲解清楚。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这一段是大家其实蛮熟悉的哈，而且我们有时候是说这个约翰呢，因为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写这些约翰福音跟约翰的书信呢，好像有的时候他是有一点这个老人的哈，就是说话是这个重复又重复啊，好像有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你看他好像讲来讲去差不多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要来仔细看，差不多是什么意思？那差到底又差在哪里啊？因为常常圣经的讲法就是，如果有重复的东西呢，不是说他忘记了他又再写一次，而是重复的话有它的意义存在。重复的地方如果是一样的，那表示它特别重要，他要你再听一次。重复的地方不一样的，它就是让你看到说跟前面有什么不同，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东西。好，所以这里就先开始讲到说主跟耶稣，主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是不是？他说我是这个真葡萄树啊，然后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呢我们是这个枝子，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不同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时候，我们如果也想要活出主耶稣所应许给他门徒这种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也要来听，仔细听主耶稣的吩咐。我们如果愿意听他吩咐的人，我们就好像是他的门徒一样。所以当时他对门徒讲的话呢，今天也对我们这些愿意做他门徒的人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地方讲到你们的地方呢，就可以指着我们自己哈，就是说我们了。所以主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这很显然是一个比喻，对不对？主不是真的是树嘛，啊，所以很显然是比喻。主耶稣常常用比喻，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就是说比喻里面是有一个代表，然后有一个他当中要讲出来的一个真理，而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在比喻里面解释。因为如果每一样东西都要解释的时候，就会出很多枝节的东西出来啊。好，天父是栽培的人，那么我们就看到父神是主耶稣来拯救我们的一个原因啊，是他出发点。约翰就常常提到说，信主呢就是信父啊，耶稣说的，如果你相信我，就是相信那差我来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是说，我是葡萄树，但是呢这个栽种的人是父，天父啊。那我们看到我们呢就像这个枝子，那这里特别说是属我啊，第二节他说凡属我的枝子啊，这个枝子里面有两种枝子，对不对？你看到他说有结果子枝子跟不结果子的枝子有两种。 那现我前一阵子在这个修我们家的这个桃子树哈，在修的时候呢，后来我的姐妹就说你不要剪那么多，你剪那么多等会不对的哈，就怎么样？我说那我要把那些那个干掉的枝子呢，就把它剪掉，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剪树是这样剪。不过今天不需要研究那个，我们从圣经来看，天父是怎么做？他说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有这样两种枝子，有一些枝子他要剪掉，有些枝子他留着，他修理干净。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有时候解释这个预言的就开始说，哎，那我是哪一种啊？我如果没有结果子的话，天父是把我剪掉，剪掉以后后来是不是还丢在火里，那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去那里哈，我们就先看有两种枝子，一个是要剪掉的，一个是要修理的。那这个修理干净的呢，就会结果子更多啊。我们看第三节，他说：“现在你们呢？你们是门徒哈，所以我们现在这些人也是现在你们这个人哈。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个干净刚刚是不是也说到干净？”第二节也说到干净啊，所以为了使枝子可以结个果子更多的呢，天父会修剪干净。那我们今天因为听了主的道，我们也已经干净了。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这个干净的枝子。我们因为听了主的道，我们愿意被神的话来修剪，愿意被神的话来洗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干净的。而且我们可以结果子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至少呢有一个方法被修剪呢，就是借着神的道啊，至少有这样一个。所以耶稣其实在十三章的时候讲那个洗脚的时候就说过，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耶稣当时也这样说，你们是干净的。他说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因为有犹大在那里，所以犹大是不干净的，其他的门徒是干净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跟随神的人，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干净的。所以这样子一解释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去担心那个被剪掉的是干什么的啊，或者说你是不是被剪掉，因为你是一个干净的人，你是干净的，你就留在树上，你就结果子更多。好，那么这个不结在上面的就呢怎么说呢？他说如果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那他用这个话听起来很好像很玄，什么叫在我的里面在里面？他就又在解释用枝子的比喻来说，枝子如果不在树上的话，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对不对？你不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好，这个枝子自己是不能结果子的啊。我是很喜欢动手做事情。我们隔壁的邻居呢，他有一个那个二十世纪梨，你知道，就是那个很好的那个水梨啊，那个树。那我们也吃过他的那个梨子，非常非常甜，有很多水。那有一次他那个梨子长太多了，后来就断掉啊，那个树枝就断了。断了以后呢，我不是帮他修补，我就说那个断的可不可以给我啊？那个断下来的枝子，我就跟他要来。要来以后，我就到我们家后面的一个另外有一个树是没有不结果子的树哈，我就把它接枝，你知道有这个接枝的做法。我就上网还查了半天怎么接法，怎么弄哈，把它锯成一个角度，然后接到后来呢，就想要让它长这个梨子出来嘛哈，但是呢。这里就告诉我，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就这个不能自己结果子哈。所以我是希望说接上以后呢，这树的养分就经过这个枝子就出来，然后就结果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道理是这样子讲的哈。那么主耶稣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枝子本身是没有用的，因为呢。是要从这个树干的这个养分进到枝子里面，枝子才能结果子。结果我那个树后来怎么样呢？因为 接的不好哈、啊，结果没有，这养分过不去，就枝子后来全部就干掉了啊。那干掉就没有用啊，因为这个枝子本身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个不是因为这个道理不对，而是这个接的人的技术有问题。好，所以这里是说，我们藏在主的里面呢，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这到底什么意思？就像这个枝子接在一起，我们要常跟它在一起，对不对？常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的话，我们现在主耶稣是不在我们当中，所以要跟主常在一起的话，就是常在圣经里面嘛，才会跟他在一起，常常在祷告里面啊，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也是活的。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是在里面，在主的里面活，那他也跟我们在一起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活在一个世界呢，是有主耶稣跟我们同在的这样一个世界，是不是？就是活在他是活生生的这样一个情形。好，那第五节他又来了，他说我是葡萄树，又来了，这约翰又来了，他这跟前面是一样的哈，是不是？看起来好像是一样。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重复呢，我们要来看，它是不太一样的，它是用正面的方法来讲。他说，如果我们愿意藏在主里面的话，就好像这个枝子接上了，他的生命也会在我们的里面，他也藏在我里面。他的生命也借着这个树干呢，枝子呢就流通进来了，对吧？在里面，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树干，时常接在那里，然后接的也很好啊，那么是天父接的啊，然后直接流过来的话，我们自然会多结果子的，是不是？那第六节他就说，反过来呢，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啊，就像什么？如果不活在基督的里面。你不与主同在，你活的一个日子呢，活出来以后就是一个枯干的，就好像是没有主的一个日子。我活着跟别人不信主的人活的是一样的日子，主不在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我没有跟他在一起啊，那就跟那个没有结好的梨子是一样的，还是干掉的。我们本身这个枝子有再好的本事啊，再好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基因都没有用，再好的恩赐啊都没有用，如果不跟主接上的话，结果就是枯干的。所以呢，这里说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个不是说没有结果子就要被丢到地狱里哈，这个是说没有用的，不能结果的东西没有用，它最后只有当柴烧了啊，唯一有一点点用处。但是这个葡萄树的枝子，你看过的话，也没什么好烧的，很小很细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当柴也不太有用。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基督生命在我们心里的这种基督徒呢，并不能结出神所要的果子来，不能结出神要有的果子来的这种的门徒呢，对神来讲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就像这个柴，就像这个枝子要丢在火里一样，是没有用的啊，并不是在讲得不得救，或者是丢到这个什么什么地狱的火里哈、啊，跟这个没有关系。好，所以到底这个地方在讲要结果子是结怎么样的果子？果子是什么？不是梨子，是葡萄果嘛，对不对？这是葡萄树，所以是要有葡萄的果子啊。所以天父是栽培的人，栽培人要去收的时候，就是要去收葡萄，对不对？他要看到、啊、那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他又来解释啊，好像又是一样的话，但是呢这里有一点不一样。他本来是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但是这里你看到没有，他说什么？我的话也藏在你里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还有这样子一个应许，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主耶稣讲过很多这种类似的话，尤其在约翰福音，好像说怎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天父就会成就等等的这种话啊。然后我们也常常用这种经文来鼓励人啊，或者帮助我们自己来祷告，好像可是有时候好像这个神就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啊。他这里说凡你所愿意的嘛，我愿意今天发大财，好像天父没有成就。我愿意我的病现在就好，好像也没有马上成就啊。那这个神的话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哈，不要断章取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上下文里面还有其他的条件的，对不对？我们看到问题在哪里？这一节的解释呢，是要看到我们如果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神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亲近主，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常常跟主在一起，你就比较了解他的心意。就像我跟我太太已经结婚19年，我们每天在一起，所以他在想什么我其实还是不太清楚，不过大部分的时候我知道他动一个眼色我就知道大概会怎么，那我在想什么他大概比较清楚，因为我常常觉得他好像是我的蛔虫一样。所以就是说在一起久的话，你会了解嘛，彼此了解，你就知道他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藏在主里面若藏在主的里面，然后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的话，这样子的时候，你去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是什么？你想神的话常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去祷告的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嘛，就是神的意思嘛。所以如果我祷告的东西是神本来就要做的事情的话，你觉得神会不会成就？会成就。所以这一句话一定要这样子来看才能够 make sense， 不然的话我们就觉得神不成就他的应许。他应许说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啊。所以诗篇119篇11节也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对不对？我们常常唱那个歌，你的话，免得我得罪你。如果我们常常心里是充满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得罪神，而且不但不会去得罪神，我们也会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感动，因为圣灵来了以后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跟这个神的话一起来改变我们，一起来使我们得到洁净，得到干净，也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好，那样子的话我们自然会有这种神成就的祷告啊。所以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如果断章取义拿出来的话，就跟这个烧香拜佛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我自己的一个私意，我来祷告，那神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就是不灵的神，我就换一家，是不是？好，那么这个荣耀神的事情，好，我们继续看下来啊。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啊，这个目的呢是在荣耀神。结果子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结果子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要让人看到我比较能干，或者说神比较喜欢我，或者怎么样啊。我们靠主呢，能够做成一些人平常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是果子，这个是果子。那因为耶稣在第14章的地方在讲圣灵的时候，他就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好像做了很多很大的事情，有神迹奇事让很多人信主，但是他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结果子，我们结的果子是要用来荣耀这一位开始了这一个善功的天父。那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神的门徒，我们真的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说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不是说我做了以后我们才是，因为我做这个事情，这样子的人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啊。所以在第13章的时候也有一节，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看出认出你是我的门徒。 啊，这个是就是人能够看得出来的，这是一个果子。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他这里接下来就讲到说，他跟门徒的一个关系。他说我爱门徒啊，当时的门徒，那现在的就是我们这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好像父爱他一样。他跟父神的关系呢，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不是一个雇工跟雇主，虽然我们说父神差遣他来做这个工作，但是他们的关系不是一个雇工跟雇主，而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完全的爱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我觉得在人间都很难有这样子一个例子啊！我觉得我自己呢，因为父亲也很早去世哈，他15岁的时候他就走了。但是在我很有限的这种记忆里面，我还是很清楚记得或者感受到他那种对我的一个特别的这个爱，因为我不是别人，我是他的儿子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爱，但是我相信在主耶稣跟神的这个当中的爱是更不一样。那耶稣再继续解释藏在他里面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是要讲叫藏在他的爱的里面，这里又讲到藏在爱的里面，所以他又用一又另外一个东西来帮助我们啊，又不太一样了。在爱的里面又是什么意思？好像听起来很有诗意的感觉，但是呢不太清楚啊。那第十节我们继续看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好，这个给我们一些线索。他刚刚说父神爱他啊，就像父神爱他，那现在呢他说他爱我们，然后我们要在他的爱里，所以这有一个相对的关系。他用他自己的榜样告诉我们，就好像他遵守了天父的命令呢，因为天父爱他，他也爱天父，所以他遵守命令的话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而不是一个说哎呀好像苦差事啊，我非要去做成这个好，而不然的话会要糟糕了哈，老板要找我麻烦什么的，不是这样一个心态。他因为爱的关系，他很愿意去遵守天父的命令，而且呢他遵守天父命令的时候，他自然是因为在他天父爱他，他在天父的爱的里面，他很自然的能够去遵守天父的命令，这是一个顺服的态度，也是一个在爱里面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那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主的生命在我的心里，我们心里对神呢有这种爱的回应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在心里面享受到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顺服他的命令。这不是说因为有爱我就愿意，或者说因为有了爱你才能够真正的去顺服，因为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愿意像耶稣一样，他无条件的去遵守天父的命令，为什么我说无条件？因为你记得在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他说若这杯可以挪去的话，求你挪去，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对他自己来讲，他也不是很想上十字架，他看到这是一个苦差事，但是呢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完全是无条件的遵守天父的命令。亚伯拉罕神叫他去献以撒的时候，这合不合理的一个命令，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第一个是舍不得，第二个是这是外邦人献神献祭才做的事情，我们的神怎么可以叫他做这个事情，又不合理又不合情。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说，他就带着儿子上了山，这是无条件的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愿意做一个他门徒的人，我们要看到这个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在爱里面我们是没有保留的，在爱里面我们完全能够信任神，他的命令就是好的，不需要我们来判断说这个命令合不合理。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有选择性的来顺服神的命令啊，有选择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不合理的，太过分了，所以呢 我是可以骂人的，或者说我是可以去做什么犯某一些的罪的啊。这个不是主耶稣教我们的啊。我们愿遵守主耶稣命令的话呢，是在他爱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来遵守。那这里这就是继续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啊。第十一节他就讲到这个目的呢，这些事我对你们说的目的呢，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所以不但是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现在他又提到另一项，他说有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就是说你们如果顺着我行的话，你顺着我的这个命令来遵行的话，对你是有好处的耶，你会有喜乐，会有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我会在你的里面，我的喜乐，这个喜乐跟人的喜乐是不太一样的，跟人间的欢乐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家女儿昨天晚上去一个 party， 回来以后高兴得不得了，她兴奋得很，我看今天晚上可能就快忘记了啊。所以这个是人的喜乐，人的欢乐，过一阵子就没有了。那么主的喜乐是不一样的，是真正可以让我们心里得到满足的。所以他说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是一个满足的喜乐。我们如果真的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会有福气的，我们会得到真正的喜乐跟真正的人生的满足啊。那么这里到了这个地方呢，十一节好像是一个小的段落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与主常活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结果子，才会遵行他的命令，也才会享受他的爱，也享受他的喜乐跟满足。那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主又说了，他又说了哈，第十二节。我为什么他说又说呢？你记得我们刚刚提到，在十三章的时候，在讲那个洗脚的时候，他已经讲过一说，我有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约翰好像这个老约翰好像从十三章讲到了这里，又回到同一个论点，又说又有一个新命令，又有这样一个命令是要彼此相爱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又来了。但是呢，这里又有不太一样，又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他怎么样解释呢？在十三节里面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他说第十三章里面呢，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十三章里面说像我爱你们一样的时候，门徒想的是什么？洗脚。对，那时候是说像我爱你们一样，他们想的是洗脚。但是这里主耶稣讲的就不一样了，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然后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所以这里糟糕了，因为原来只是洗脚哈，虽然勉为其难还可以去洗一下，对不对？但是这里变成是一个舍命的事情了，是更不可能了。他的要求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对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啊。第十四节他说，若遵行我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原来他是说啊，你在我的爱里你能遵行我的吩咐，现在呢他说你是我的朋友。这也很特别，因为呢这个在十四章里面跟十三章也讲了好几次，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啊，说好像有这样一个关系存在。但是这个关系并不是一个因果关系，不是说你爱我你就遵守，或者说你遵守就表示你爱我，并不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其实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必须跟他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遵守，才有可能愿意，就是说是一个朋友的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去你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是一个感情上啊，在一个位置上也都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十五节呢，他就再继续讲，他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因为呢仆人是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的啊，因为 仆人或者说是员工的话，你不需要告诉他所有事情的原因来龙去脉，是不是？你只要让他说你去洗碗，就把碗洗好就完了，你去倒垃圾倒垃圾，把垃圾倒完就完了，所以你不用告诉他你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我们不是仆人啊，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但是他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我从大老板听到的我现在都告诉你了啊。所以这个有很多时候这我们其实不需要知道的事情，仆人不需要事情不知道的事情他都告诉我们，表示我们不是仆人，我们是他的朋友。那么是朋友，那耶稣讲的道事实上就是父的道啊，他不像一个雇主，他把神的心意呢都向他的门徒们都向我们讲解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我们是天地的主的朋友，我们是天地的主，就算是天地主的仆人奴隶都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是天地的主 的朋友啊，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那么因为是这样子呢，所以呢人呢事实上是很容易骄傲的，然后人呢是很容易有矛盾的，所以马上呢十六节他也来提醒我们，主耶稣也来提醒我们，这马上是一个跟上面是一个相对的，虽然是朋友啊，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是被拣选的啊。拣选呢有两方面，一个就是说我们很特别，神拣选我们，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被招来的，所以被选召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也不要忘记我们是这个被指派去做事情的，不是说朋友了以后就是说我们是好朋友 buddy buddy 以后就不干事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好像会变得这个以为是我信主好像是我的选择，我来信这个基督教，我来信他，因为呢还不错，听起来也挺好的，所以我呢像我这样的好人呢我也愿意来信，好像给神一点面子啊。这个事情就是说他耶稣要提醒，不是你拣选我，不是我们选了他，是他选了我们，他如果不选我们，我们可能还没这个份儿啊，是不是？所以你们叫你们去结果子，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哎，又来了，又来这个要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这里其实就更清楚，是不是？因为这里呢就是已经看到说我们是被差遣去做结果子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向父求什么的话，是一个顺着神的心意求的时候，父一定要成就。是我们被派的时候啊，差我们的人派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话，神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资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们向他求说，哎，神，我现在你既然要我做这个事情，我做到这个地步，我需要有这个金钱，或者我需要有这么这些弟兄来帮助我，哎，神就预备就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看到，像这个那本书哈，《标杆人生》那本书讲的就是说 ，It is not about me， 不是光是关于我哈，是神的事情。It is all about God 啊，都是神。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为了要去结果子，又为了要在我们他给我们的这个地位上面，我们来荣耀他。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不同的地方，就好像下棋一样，下棋的人他知道车马炮要怎么放啊，放在哪里能够这个打赢这个仗。所以神呢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你今天的地位，你今天的地方，你今天的家庭，今天这个教会，都是神特别把你放在这里的啊。你的家里可能有困难，你在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有矛盾，但是神把你放在那里有他的意思，他要你在那里结果子。那如果你结果子的时候有困难，你跟他祷告，因为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好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最后一节，好了，那我现在再来问大家一次，到底结果子是什么？是结什么果子？葡萄，彼此相爱。广义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说荣耀父神的事情，让人看到我们是门徒，这种见证，这是广义来讲。但是这个地方很清楚，哎，很清楚，在这个地方耶稣要指出来这个果子是什么，彼此相爱。从头到尾，从十三章一直下来，就是为了要讲这个彼此相爱。为什么彼此相爱变成这么样一个重要的果子啊？除了说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看下去的话，下文也告诉我们，因为呢，世界要逼迫门徒，世界要逼迫他们，世界呢要逼迫这些被神拣选的人啊，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人，跟世界上的潮流是不同的。对他们，对这个基督徒是会看不惯的。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果子，主耶稣讲的彼此相爱，是说在信徒里面的彼此相爱。这个以弗所书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在一起要合而为一，因为呢，我们事实上是在一起相依为命的，在这个世界上。也可以说是我们是一起当兵的，我们是战友啊，是主的军队里面。大部分在我们在座的人可能都没有打过仗哈，但是像我这种男生，就是常常看这种打仗的影片的，你就了解，在战场上的话，是真的是相依为命，是彼此舍命的。你为了战友，你可以去为了要掩护别人，自己可以受伤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当中的关系。我们如果想象一下，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是为你的朋友舍命，为战友舍命。我们在世界上的见证，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见证，第一个果子，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呢，要从信徒的弟兄姐妹当中的彼此相爱来表现出来。这是主耶稣从这一段经文要让我们看到的。可是讲完了，把这段解释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就来想实际生活上的操作哈。因为实际生活上的操作呢，就算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些困难，对不对？有时候也会碰到不可爱的人啊。其实我们都不是很可爱哈，不是说有时候，其实我们个人都是不是很可爱啊，所以我们真是才需要神的救恩哈。更不要说有时候在家里，在夫妻当中，在亲子当中，同事邻居这些其他的哈，怎么可能去爱人？怎么可能是洗脚？而且更还要舍命啊，这怎么可能？那我们常常都是一种保持距离以测安全的这种上策，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回到神的主耶稣的这个道理里面，就看到，因为我们是活在自己里面啊，我们如果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活在这个没有主的爱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的时候，或者活在主耶稣的外面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跟别人是没有两样，我们也没有这个原动力，也没有神的这个给我们的加上来的力量，也没有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就像主耶稣讲，我们要来结这个果子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啊，因为他说，你若在我的里面，你就能够时常结果子。那么然后我们如果是照着主的应许来祷告，来求父神的时候，他也一定帮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成啊。那么这个要为不可爱的人来洗脚，跟对不可爱的人舍命，都是对常人来讲都是一个很不愿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因为爱主的关系，我们先因为爱主的关系，我们沐浴在他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活在他的爱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这个事情，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因为这个我们只是这根枝子，我们当中流通的是神的爱，我们当中流通的是神的生命，结出的果子也不是我们自己枝子的生命，而是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来结出这个彼此相爱的果子的话，我们一定要时常与主同在，时常活在主的里面。那么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一定听我们祷告来成就这个事情，让我们好像奇迹一样的能够呢，真的是彼此相爱，能够真诚的真的彼此相爱，这样子呢，众人啊，别人也能够看到这里是有一群人在一起，是一个奇迹一样的在那里彼此相爱着，能够有这种好像彼此洗脚的心态，有彼此舍命的心态，这么样子的一个一种关系啊。我们主耶稣这个在他就说，如果是你愿意遵行的话，就会是一个有福气的，得福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在第六章，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耶稣讲了一番话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后来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是不是？就主耶稣讲的话真是莫名其妙，不能听了，听不懂，而且也很困难。那这个约翰就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和他同行的。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看到，神要找的通常不是一个很大的群众，他要找的是一些精兵，是一些愿意真正来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愿意把自己摆上，愿意来跟随他，愿意来听他的话，愿意来实践，来试着来实现他对我们的要求。况且这个要求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只是要做那根枝子连在树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既然听到你的话是这样子的吩咐，你也称为我们为朋友为仆人，主，我们实在是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荣幸，一个荣耀，你这样子拣选我们这一些原来不讨你喜悦的人，而且也都不是很可爱的人。所以我们真是愿意帮助我们来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帮助我们结出这样子一个彼此相爱的果子。我们把弟兄姐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在这里来兴旺你的福音，你在这里让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见证能够放在人的面前，让人看到知道我们是完真的，我们这个是真的有用的，也真的是神的心意活活的在我们当中活出来，结出这个果子来。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再唱一首诗，彼此联合。